这个问卷是蛮重要的啊。这个第一是帮助你对自己有一点更清楚的认识，然后当你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认识周围的人，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一句话都不讲，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些的紧张的气氛在那里。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在比如说有几个人在那里谈话，谈得非常的好，然后有一个人进来，他一进来了之后一句话大家都没有讲，这个室内的温度好像马上下降十度，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就是你跟一个人谈了一两次，就觉得格格不入，也讲不出是什么原因，就是啊，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些的因素，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一下我这个特点是在哪里。当我跟周围的人比较熟悉一点的时候，我也能够开始对他有一点的认识。好像早上李牧师也提到的，很少有人会在那里故意的来伤害你，只不过当他在讲话的当中，他用的词句，他的语气使你觉得很不舒服。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很多时候这个人讲话使到我很不高兴，这个人讲这句话或者这个牧师讲了这句话我非常的反感，我受很大的伤。但是我们很少会停下来来想一下，为什么我对他的这一句话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我们时常说都是你使我生气，你使我低沉，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使你生气的，也没有一个人使你能够低沉，只有你让你自己被他气得半死。所以有些时候当我因为一个人讲的话我这里我很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问一下为什么我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然后我慢慢体会到原来那个问题点不在他那里，乃是在我这里。昨天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看了这几类不同的性格，我们看到驾驭型的特点，然后影响型、关系型跟思想型的一些特点。所以我就想你如果你们昨天没有在的话，等一下会有在有一些的大纲会给你们。如果你已经做好了这个问卷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时常的在你就该写的你把它写下来，然后看一下在我看是第几页啊，从第四页一直到第七页，看看那里的那些的描写对你是不是准确的。我想我要再一次的强调一下，就是这些个性的观察不是绝对的，只是很多人的一些的经历、一些的调查，他们的一些的结论。然后我们在这一次的做这一个习题的时候，我们所看的是一个单方面，就是我叫做单元化的一个角度。譬如说你可能在驾驭的分数你可能是最高， 可能是思想是最高。昨天也有人跟我谈到，如果我这几个分数都差不多的话是怎么样，有多少人都是差不多的，好，都是差不多的话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你在与人来往的时候你蛮懂得自己跟他人的特点，所以在不同的场合你会用不同的方式跟人来交往，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可能你的年龄可能你还年轻，你对自己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认识，所以你可能看了有几个的选择你觉得好像都很对的啊，当然有些时候譬如说我好，然后譬如说如果你在关系跟思想分数都高的都同样的有多少，关系同埋思想，好，我们这一次的只是看单就是单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看，如果你有两个的分数都是相同的话，又有另外一些的解释。譬如说，如果你在思想跟关系的分数都是一样高的话，那你另外的一个特点，你可能是一个全美主义者。好，这里已经有人在那里点头了。我记得大概在四五年前，当我做第二次做这一个问卷的时候，然后我看见我的答案就是关系跟思想分数都是同样的高。那按照书的那一个的解释，我也是属于这个全美主义 perfectionist。我就很难想象我是属于完美主义的啊。我好难了，想象。因为我知道某某人是完美主义。啊，我说我大概不是的。后来我就拿了这个问卷，我就去跟我的秘书谈。他说：“你猜我的答案是，我的这个分析是什么？”我说：“按照这个分析，我是一个 professionist。”然后他看着我，他说：“这有什么稀奇？What's new？” 就周围的人可能一早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自己看不见啊。然后以后心里还是不服，过了两三年再做，还是同样的结果。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性格的一个总括，看看他们的特点。
Okay,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总括的特点。
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在团体里面的价值。
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团体
驾驭型的人是采取主动的。他们往往是那一类的说，我们这个团这个查经班，我们明年应该再开多两三个班。我们这个教会应该在明年一年之后要开始要建堂或者要植堂。他们是比较很主动的。影响人的那些的人在团体里面的价值是他们能够推动一些的事情。如果你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个退休会的话，你大概最好要找一个影响型的人来帮你推动。如果你找一个思想型的人来跟你来帮你推动的话，他会用很长的时间帮你来分析这个退休会的特点等等。但是影响型的人他有那一种的活泼的力量，当他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好消息， 思想型的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思想型的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你下面人听了到底是真还是假？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也需要关系型的人来建立这些人际关系。记得在大概好几年前，在东岸的有一个教会跟他们的长子在一起的做一些的研讨。然后就当然都是教会的长老跟执事在大家一起在谈。然后就谈到一些的性格的问题。那里大概有差不多有九位。然后就问一下你们当中有多少是思想型的？那九个都举手。那当时坐在旁边那些的太太就在那开始笑了。因为当时都是思想型的人在那里开会讨论的时候，都是很难做任何的决定的。然后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人怎么样可以推动他们。是这驾驭型的人，你要推动他的话，你要跟他强调的是这件事情的效果，这件事情对他的挑战。
如果你要去推动一啲咁嘅驾驭的人，你要话俾佢听佢嘅挑战同埋佢啲效果。
你一开始就跟他说这一件事，这一个的project， 我的目的是什么？
呢个 project 同埋目的系一啲乜嘢？
他一能够赞成你的那一个目的的时候，他能够非常的投入进去。如果要推动一个影响型的人的话，你应该要鼓励他，给他有机会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说一些，能够推动一些事情。因为他很注意的就是他做的事情有没有被人知道。一个关系型的人，你要去推动他的话，你要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要叫他知道他是被你所欣赏的。你要用多一点的时间去跟他谈话。如果我跟一个驾驭型的人谈话的时候，我只需要告诉他我有这一个工程，这个 project 我需要做。他会想一下，他说好，没有问题，我来做。但是当我跟这一个关系型的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就是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向他解释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因为当我在跟他解释的过程里面，他会感觉到我蛮关心他的，而不是只把他当作一样东西来用，用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在电话上用的时间多的时候，会比较跟这些关系型的人会多一点的时间。
所以我发觉到，如果我哋喺电话时间上用多啲嘅时候咧，同呢啲关系型嘅人能够比较密切。
所以有些时候要衡量一下，就是当我要跟这个人谈话的时候，我要知道一下他的特点是在哪里。
所以我需要衡量一下，当我同呢个人讲嘅时候，我要知道佢特点喺边度。
驾驭型的人只要跟他谈事情，谈完了就完了，就很简单。但是关系型的人大概他不会放过你谈完就挂线这么简单。你是我虽然讲完了，但是我感觉到他还在那里等，我还要讲一些的东西。如果我要来鼓励来推动一个思想型的人做事的话，我会在那里称赞，我在那里鼓励说，我说你做这件事，你做这些事情，你都是做得很好的。我需要一个人做事要有很高的直述，也要很准确的就是也要非常的正确。当他听到的时候，他会心里面会很舒服呀，这正是他合乎他的心意。时间的管理，对驾驭型的人，他们的焦点是放在现在， 所以他们都是讲到有没有效率，要马上的进入话题，这些所谓问候的话可以不要多讲，他也不会多问你，你不多问他，他也不会觉得受伤害啊，他是住在现在，注重现在，影响型的人他是注意的是将来，他当他看见一个建筑物的时候，他马上呢就想到这个建筑物在两三年之后的那一个潜力是什么，各个潜力
啊，
记得好几年前我们教会在要找一个礼拜堂这个建筑物或者自己盖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蛮大的一个房子，然后后面也有一个好像马房一类的那种 barn house， 那很多人都去看了，有些人觉得蛮满意的。那主要的分开两类的人，一类的人就是现在我们怎么样可以用这个房子，另外一类的特别是影响型的人，他所看见的是几年之后这个房子可能成为什么样的样子，他一进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说可以把这个柱子拆掉，把那个柱子拆掉，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易厅，他所看的是将来可以可能会实现的。影响型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对时间管理的一个特点，他现在对某一件事情非常的热忱，他可能在两三天之内他已经转移了他的对象了，他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所谓叫做花样，有很多的可能性啊。关系型的人他的焦点是现在，重点是当我一再跟你谈话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事，好像以前在神学院有一位教授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的人，当他从停车场走路到课室的时候，他一碰见了学生他就开始跟他们谈话了，然后当他到课室的时候往往已经迟到10分钟15分钟，对他来说这个迟到这个不要紧，要紧的是当我碰见你的时候我跟你谈话，这一个关系是很重要的，他非将他的焦点放在现在跟你建立这个关系。思想型的人的焦点是过去的，当你一跟他说我们下一个学期的查经班好不好，让我们这样的来查这一段圣经，他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以前有没有这样子做过，可能以前做过了，或者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做的，是朝着过去的 来看的啊，非常的仔细的啊。如果我说我要在，如果你给我，你说我想请你到这个退休会来讲这一个题目，是你给我的题目，我第一个的自然的反应啊，过去有没有讲过这个题目啊？如果讲过的话我就会放心很多了，可以拿出来再修改修改。如果你给我这个题目是我从来没有碰过的，哇，我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我都喜欢，因为过去总是比较安全一点的，过去的东西啊。然后与人沟通的方式，驾驭型的人是比较单向的，他不太多听的，因为他很忙着要告诉你他想的是什么这里讲讲然后他就换了另外的一个题目去， 影响型的人也是比较单向，因为他也是非常的投入在那里要跟你谈他心里面想的东西，他很容易的在那里激动人啊，因为他们的里面的那个所谓叫 energy 是蛮多的啊，有些人你一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关系型的人他们是双向，你讲他听，他讲的时候他也希望你听，他听听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你往往你没有讲的他也能够听得见，就是你跟他谈谈的时候，譬如举一个例子，好像我在跟某某人谈话，我谈完了之后就没有事了，但是我太太往往会在旁边后来跟我讲加多一句，他会说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很不开心的，我想想看是吗？我的助理牧师也是很属于关系型的人，然后他时常呢就在那里提醒，他说呀这个人讲了，但是我更要注意的是他没有讲出来的是什么啊，他们很善于听，思想型的人有关工作方面的事情很能够听，但是不一定能够听见听你在跟他说你的一些的需要你的困扰，他的重点是放在工作跟事情上面，他很能够比较能够将人跟事分开来，但关系型的人影响型的人有些时候不一定能够分得这么清楚，在情感上的反应，驾驭型所给人家看见的一个形象就好像你是漠不关心的，你所关心的就是那个方向那个目标，那我要怎么做能够达到那一个方向你好像不太注意的，影响型的人的情绪是情感是强烈的起伏，你稍微讲一两句话你可以看见他的脸色的改变，就是我记得有些时候我们在长子开会的时候，有些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有一个弟兄他一句话都不讲，从他的脸上的表情，另外一个从他的耳朵就知道他里面有很强烈的反应，耳朵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耳朵慢慢越来越红越来越红的如果你问他你是不是气，他说没有啊，一点气我一点都没有气但是在脸部的表情全部的把它表露了出来，关系型的人当然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友善，他们很能够吸引很多的人在他们的周围啊，很多的时候有人会说呀怎么人来跟我谈的都是这些有问题的人在跟我谈，所以我就问他你觉得为什么人家会特别把你找出来跟你谈呢，然后再跟他分析一下的时候，哎呀原来他是一个比较注重关系的人，如果你遇见一些心灵里面的问题，你的情绪的问题，男女朋友的问题，我可以保证你，你不会去找一个驾驭型的人来谈话，你也不会去跟个影响型的人讲，你大概更加不会敢跟一个思想型的，因为思想型的一听见你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在帮你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他就告诉你你应该一二三四这样子去做，当我还比较幼稚一点的时候，当我太太低沉的时候， 我会问他你为什么低沉，你告诉我你低沉的原因，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低沉的话，你哪里有这个心情去来告诉这个人说呀我低沉的原因是一二三四五六。如果你能够说出来的话，你讲完了之后你的底层也都不见了，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思想型的跟影响跟关系型人在一起就会有这种的冲突，关系型的人说我只不过需要的是一个人听我而已，思想型的人说如果你不来找答案的话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话。当然思想型的人也是相当的敏感，他不一定能够表达出来，当他知道你是低沉的时候他非常的敏锐，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你，他以为帮助你就是给你答案啊。所以我有一段的时间我是会觉得思想型的人大概不是很敏感的，我们都是说这些人都是冷冰冰的啊。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当我接触了两个我称为是极端思想型的人的之后，我发现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很软的一面，当你讲到人家的一些的需要一些痛苦的时候，哦，他们会很乐意的来帮助，他们有些时候甚至你看见他们在那里流眼泪啊，我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是那时候开始体会到他们有他们的敏感的一面，但是不一定晓得怎么样把它表露出来。好像我很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太太会说，那你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那我一般来男的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就算你里面很气你大概也不会说我很气，没有一个思想型的会这样子说出来的，是不是？但是在好几年前我就发现我太太开始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在帮助我能够更加多的表露我一些的情感，她有些时候会问你是不是气，那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就不能够说没有事了，是不是？因为那一个问题是蛮特别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生气，你是不是不高兴，就是那答案也是可以很简单，一个就是我没有生气，那如果我说我没有生气他就不会在那里逼住说我知道你一定生气不过你不承认，他也不会。但是当我一说是我是生气我是不高兴，我就开始发现我已经开始在那里处理那个问题了，对不对？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一个驾驭型的人比较是冲动一点，他是以目标为主的，他说我们要达到那个目标，我们现在能不能够马上的去做，但是他没有很多的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达到我们的目标。影响型的人是比较注重直觉，蛮快的啊，要做决定马上就会这个啊，蛮要做决定就很快的就做决定，他觉得你在那里分析来分析去是浪费时间。然后关系型的人当他要在做决定的时候，他总是要问东问西，问问看你的意见是怎么样，问问看他的意见是怎么样，又问问看那些人的意见是怎么样。当你把所有人意见都问来的时候，你要做该做的决定的那个时间已经都过去了，因为他很希望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不要伤害任何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到，在一个的委员、一个小组，全部都是关系型的人在那里要做决策的话，会怎么样？
所以你能够试想下，一个委员里面或者小组，如果所有人都是关系型的时候，那个决策会怎么
样？然后思想型的人做决策的方式，
你思想里做决策的方法，
就是非常的透彻，
非常透彻。
哦，譬如说我们教会最近就想提早将我们的贷款全部还清。那我们就找一位的弟兄来帮我们做一些的一些的调查。
那我们就找一位弟兄来帮我们做调查。
我们大概所需要知道的方式都是就是很简单的资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说什么时候还多少，什么时候开始来还。但是他一来的时候，他又将许多的资料都给了我们。大概有五六张纸头的这些的资料，好像我昨天提到的，如果你要做这样的话，他又会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当你看见你前面有这么多资料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了，是不是？因此有些时候思想型在一起要做决定的时候也是很难做的。他们重复的会讲一句话，我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我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我才能够做这个决定。
我需要更多的资料去令到我做这个决定。
所以要么他们要么就不做决定，
他要么就不做决定，
要么当大家都要做决定的时候，然后他们投的是这个 absentee ballot abstain。 他说你要去做我可以支持你，但是我因为不够足够的资料，我不能够做这个决定啊。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在压力下的行为，压力就是说，当你感觉到有紧张的时候，当一个人一到我面前来跟我谈话，按照我对他过去的认识，我觉得他来可能对我有些的要求，那我里面所有的红灯全部亮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的反应是什么呢？一个驾驭型的人，当他在压力的下面的时候，他就喜欢自己一手来包办。如果是在一个健康的委员会里面，
健康委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委员都没有做什么事。然后当要开始要向会众交代的时候，怎么办？那如果里面有一个驾驭型的人的话，他就开始自己来做很多的事情了。他去打电话给银行，他去跟这个建筑师来联络，是不是？他把一切都堆到自己身上。影响型的人在压力下的时候，就是当他所期望得到的得不到的时候，他很容易的就去攻击别人，都是你的不好，都是你们没有远见，你们不会欣赏我，错处都是别人的
啊。
那关系型的人，当他在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他大概最自然的就跟着你去做。好像我昨天提到的，如果我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再待多30分钟好不好，那很多人就开始在那看了，我就开始点头了。但是呢，觉得因为摇头的话怕伤害他，
是不是？
怕得罪他，就点头。点完头之回去之后，又在那里自己跟周围的人，为什么他要我们留多30分钟？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大会要拍一张表，要你们都要填的。说我希望你们明年都能够来参加。
希望明年大家都能够参加。
好不好？
好不好？
然后轮派一张纸头给每一个人。大概很多关系型人都会说好，明年他一定会来。 但是真的明年来的有多少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
那其他的人就是说我要想想我再决定，是不是？关系型的人在压力的下面的时候，往往好，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思想型的人一感觉到有压力要来临，一感觉到这个场面不是十分的友善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能够逃避就逃避，我能够那一天不来这个聚会我就不来聚会，如果我在那一天我生病的话那最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课程的第三个单元单位，我们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了解别人，第三我们要来看怎么样来培养我们适应的能力。李牧师我想在明天后天也会提到这一点，适应的能力就是调整我的行为以迎合他人的需要，如果我的低适应力的话，我不愿意调整我的行为，要调整的是你不是我。高适应力量的话，好，你要我怎么调整我都怎么调整，你要我唱我就唱，你要我跳我就跳，就是有些人是这样的，是不是？但是到头来非常的痛苦，经常的低沉，是属于一类我叫做闻歌起舞的人，人家唱歌他就在开始跳，太高的适应力不是很健康，太低的适应力也是不健康的，所以要找一个适中的。在人际关系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问一下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下，我怎么样，中间是什么字啊？我不可以直接行动改变他人，我不可以，第二我只可以改变，然后当我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会相应而改变，这是不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好，现在我跟你结婚，牧师说好，你啊，对不起，牧师说，牧师说好，你对他的期望是有什么？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期望，我们都很容易的。那我往往会问这些要结婚的，我说你希望他改变的是什么？你希望你的配偶要改变的是什么？啊，他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晓得结了婚的第二天，就发现原来要改变的东西是这样的多。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唯一的目标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改变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当我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开始去找牧师谈了。不是，我的先生，我的太太很需要跟你谈谈。啊，我希望他来跟你谈的时候，你帮助他一下。嗯，因为你或者他会听你啊。
嗯，
然后他可能会改一些。是，你看，当夫妻两个人都抱着这种心态的时候，那这一个的婚姻就变成了一场的斗争，是不是？你改我，你要改我，我要改你。但是我们要记得，我只不可以又来改变别人，我只可以改变我自己。当我在改变我的时候，你会因为我的改变，你也开始会有所改变。我希望这是一个我们能够记住的。我还记得不久以前在做一个婚姻辅导的时候， 那我说好不好，现在你一人一张纸头，好不好，请你将你要改变他的地方全部写下来。这两个人就开始很认真，就开始在写了。写了大概五分钟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他们开始就笑了。哦，他说我们写不能写这个，他说我们不应该写，是不是？我说对，你不应该的，你现在要学习的，你能不能够接纳他？如果在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发现他有这些的特点是你不能够接纳的话，那你就要很慎重的考虑，你们是不是要继续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要继续的发展下去。如果你说我现在不能够接纳，但是结婚之后我可以改他，那你一定的是碰钉子。啊，我想在这边，在美国住久的你都会听过一句话，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在走这个教堂，走向这个 altar 的时候啊，然后一方心里面就在说，一方面心里面就这样讲，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开始去 alter him or her。我们怎么样可以培养一下自己适应的能力？第一个，透过观察认识对方的性格，明白对方人际上的一些需要，发展正面的态度。今天早上跟昨天李牧师已经再三的强调这个正面的态度，也要了解你跟我紧张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我一收到一封从你那里来的信，我开都不太敢开的？有没有这种事情？当我一接到电话知道是从你那里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开始非常非常的紧张。啊，为什么？然后要看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自己要有所改变。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样可以认识对方。当然我不能够碰见人就拿一份调查表给他，你快填一下。在魂的这一条线，我们看用英文来说的话是看他的 assertiveness，他的那一个主动有多少？在这一边的是比较蛮多的。这一类的人，我们往往称他说，他喜欢告诉人怎么做事的。比较不太 assertive 的人，他们主要的是问的。他们会问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会说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去，但是这一边的人多数是采取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然后在情感方面，在上面的是比较保守的，不轻易将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在下面的是富有情感，但很容易将自己的高兴不高兴都表露出来。他一高兴的时候周围人都晓得，他不开心的时候旁边的人都知道的啊。好，那如果有一个人啊，还有这一类的往往也是比较会主动的 initiate，这边的是回应啊。如果一个人是比较主动的，他的情感也是比较保留的，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呢？知道吗？是属于驾驭型的。如果一个人是属于告，就是属于主动的， 也很轻易地表露自己的情绪，
也都非常之容易表露自己的情绪，
影响情。如果一个是比较是回应的，也是很情感，也是很保留的。
如果那个人比较中意回应，他的情感是比较保留的呢？
是思想型，对。
就思想型。
然后一个是情感也很容易，表露出来，同时也是一个回应式的。
如果中间情感容易比较容易表露，同埋亦都中意有影响性嘅呢？
这是关系型，是不是？我记得在大概3年前在 Houston 带领一个聚会这种的这个 workshop 的时候，
我记得在3年前在 Houston 带领一个好像这个类型的，
然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就真的是 literally 跑上来跟我说，他说薛牧师让我告诉你，啊，他还没有讲完他就开始大笑了，啊，他说你一定知道我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了，是一个很富于表露自己的情感，也是喜欢告诉人的啊。我们是经常碰见这一类的，他常让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让我告诉你们这些年轻的人，你们来到美国之后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啊，我在这里这么久了，让我来告诉你，你们来听。
我已经住咗咁耐啦，等我话俾你听。
啊，另外的一类的，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在这边的一些的经历？
另一类嘅人就话，你愿唔愿意我同你分享一下我喺呢度嘅经历啊？
就是我们讲话的方式都不一样的。
就系我哋讲嘢方法都唔一样。
譬如说，有些时候在我写一张问候卡的时候，
譬如我喺写张问候卡嘅时候，
我会说我啊。一空白，应该写一封信问候你。
我就会写我空白，应该写一封信。
空白的地方，我要有很大的一些的挣扎。
空白的地方，我有很大的挣扎。
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觉得我应该写一句话。
我觉得我应该写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我想我应该写。
另一个就我想我应该写什么？
好像很简单，是不是？但是表达出来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作者，我觉得我内心觉得我应该问候你。你听的时候，你觉得会蛮舒服的。如果我说我想我应该要问候你，你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像在交差一样的，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的。这个都是表示出我们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听人的时候，我们留意听一下他用的哪一些的字，留意一下他的情感的表露是怎么样的，然后你慢慢你就会开始习惯了，你就知道啊，这个人大概是蛮注重关系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就是对方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需要。如果我跟一个驾驭型的人，我要来面对他的话，我要记得我是要直接，不要在那里兜圈子。你一兜圈，你一讲很多的细节，他开始不耐烦了。他听的就是你要他做什么，要很直接的跟他说。影响型的人，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要提起劲来一点。如果我们两个思想型人在谈话的时候，我们的语气可以是相当的单调，从旁边人觉得你们两个死气沉沉，但是对这两个人一点没有关系，可以谈很深入的事。但是一个影响型的人，他的那个 energy level 是相当的高，他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说薛空伟你怎么样，他普通的是说薛空伟你最近怎么样，他的声音里面有他的活力。在早期当我比较
无知一点的时候，他很有活力的跟我谈，我就是照着我的常态很 low key 的跟他回答，所以造成很多的误会。他说你上次跟我谈话好像你对我一点都不关心，所以后来也听人说你们跟牧师谈话的时候要注意，他在电话里面跟你谈话和他当面跟你谈话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电话里面他你会感觉他好像很冷冰冰的，但是他不一定是这样的。后来我慢慢开始学会，如果我知道是影响型的人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因为一般来说电话都是透过教会的秘书才到我这里，那秘书的回答我大概在办公室都听得见，从秘书的回答里面我大概可以猜到这是谁打来的。影响型的一般来说当然都是一问都是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是不是，然后说我能不能够跟牧师谈话。思想型的就说我可不可以跟牧师谈话，所以当我一听见这一位秘书在跟对方说啊我很好谢谢你，我知道大概是这位人打电话来，所以接电话之前我深呼吸一下，然后一接的时候我说嗨，那这样的他觉得蛮好的，跟他一样是不是，因为我用他听得懂的那个语言在跟他回答。当我跟关系型的人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跟他的关系，我们要多一点的时间来问一下他最近怎么样，不是在那里操这个所谓叫做操纵你啊，乃是要用你懂的语言来跟你谈话。其实我这里稍微补充一下，我是思想跟关系都有的，思想比较重一点，一般来说，那对我来说打电话是一个做事情的工具，所以我记得大概在两年前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他跟我谈一些事情，那我就照他的跟他谈了大概十几分钟，那普通我就准备就要挂线了，但是在那一天很特别，他跟我谈完事情之后，当我正准备要挂线的时候，他说牧师你最近怎么样，我听了吓了一惊，整个人挨了一下，因为我心里面没有准备，是不是，所以我就开始要收集一下自己的事项，然后再跟他谈啊，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我非常欣赏，因为他不单只关心做事情，他也关心这个人，以后我也学会，当我在跟人谈话的时候，透过电话，特别是我一般都是先谈事情，谈完事情然后我就问一下你最近怎么样，如果我一开始是问你最近怎么样，问完了再说我们要谈这件事情，会很容易给人家误会，你关心我只不过是要谈这件事情而已，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场合里面都要蛮注意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说我想先跟你谈这件事情，谈完了我再谈另外的，再问问他家人他的情况，当我要面对一个思想型的人，我要尽量的要知道怎么样跟他来分析事情，如果我不分析的话，他很难会接受我。我记得不久前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有一个人寿保险影响型的弟兄，一个买保险的， 他向一个思想型的人去推销。影响型的人就说我这个 product 是多好多好，十年之后你的 return 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思想型的人说好，你等一等，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打开自己的电脑，按了几个按钮，有一个 printout 拿出来，他说好，你的这个 product 在我这个 printout 上面大概是怎么比法。这个弟兄，这影响性的一看你说、啊、糟糕了。他说好，好不好这样子，我这次没有准备好，我下次将我的 printout 也带来给你看看。是下一次再跟他谈的时候都有很多的 facts， 有很多的 analysis， 大家能够很谈得很投入。是如果一个影响型不注重细节不分析的话，
不
注重细节哈，他很难得到这个思想型的人对他的接受。你可以想象一个思想型的人跑去买车子，如果这个影响型的这个推销员不了解的话，一定是碰钉子，对不对？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些 detail 数目字的话，这思想型的人进来之前已经把所有的 consumer report blue book 全部都看好了。是谁？怎么样来说服一个驾驭型的人？要告诉他你要做的是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型的人，你要重点是谁也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在团体里面要鼓励大家来退休会的话，就对驾驭型的人，你说你们来到这里，你们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影响型的人的话，你会说某某人也去，或者某某唐崇荣牧师会来。啊，他一听到人，听到谁，特别是他认为很重要的人啊，他非他，你要他做什么，去哪里，他都会去的。你有没有听到有在有些时候在有些退休会里面主席报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很高兴你们这次来，我们这次有很多很多好的讲员啊，他会将他们的名字讲出来，是不是？如果思想型的人在上面来介绍的话，他说我非常高兴你们来到这里，好，让我们大家就可以安安静静好好的来领受，是不是？如果跟关系型的人要来劝他的时候，你要用时间来跟他解释为什么你要做这个改变，为什么要他来退休会。你当你向他解释的时候，他开始明白，他会听。如果你要跟一个思想型的人，你一定要说服他的话，你要说如果你来到这里怎么样能够帮助你，我记得两年前我在我们教会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讲习班啊，结束了之后我就问他们说下次再做的时候要怎么样可以改善。一个思想型的弟兄就说，下一次最好你将这个讲义先给我们，等我看了之后我就能够决定要不要来。另外一些的关系型人就是啊，你们他来了我也来，是不是？来了干什么都不晓得的啊！你怎么样跟他们不同意呢？不同意。如果他有些意见是你不同意的话，你怎么办？跟一个驾驭型的人不同意的时候，你要同意他的原则，同意他的方向，但是你跟他说让我们要试试看你这一个的过程是不是好的， 他会接受挑战，
可以接受挑战，
他说好，我们试试看，
是不是？
那对一个影响型的人，你也要同意那个大前提，
你更同意那个大前提，
那就是说你要同意目标很好，
你就要同意目标好，目标好，
然后你说好，我们一起慢慢想，
跟着好，我们大家一起慢慢想，
我们慢慢来看，
我们慢慢
看，为什么呢？因为往往他讲完了不到两天他已经忘记了，他的焦点已经转掉，转
了。
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谈，那时候我想在教会里面应该推动这件事情那件事情，那我说很好，让我想一想，然后我就开始用不用了好几个礼拜在想他所提的，然后我就说过了一个月，我说好吧，我们一起来吃中饭来谈谈，在电话里面他挨了一下，他谈什么，我说我们谈上次你跟我谈的事情，他想了一下，他说牧师真对不起，我忘记了，我忘记我们上次谈的是什么。你看他讲了他就忘记了，我听见了，我就信以为真，我在那里在考虑，我在那里做一些的 study，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重要的话，他们会重复的再提出来，是不是？然后我们再好好的来谈，然后是关系型的人，如果你跟他不同意的话，你要向他解释，并且你一定的要向他表示你跟他是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同意这件事情，但是我绝不会在那里伤害你，他很需要这种的保证。对一个思想型的人，如果你跟他不同意的话，你一定要拿些事实出来，如果你只跟他说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我觉得那个不好，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当你跟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子做有一点不很好，原因是一二三四五，他看了之后他会被你说服，如果你当时跟他说我觉得不很好，他不会改变他的那一个他的意念，所以这些是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不同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用他的语言来跟他谈话，来满足他一些的需要。我记得在早期当我刚刚在学这一些的时学这些的技巧的时候，我将有些的资料把它缩成了很小的一张卡片，这样小的可以放在我的记事簿里面。当我要去跟某些人谈话的时候，我心里面要好好的准备一下，他大概是有哪些的特点，我这次跟他谈可能有一些的冲突，那我心里面要怎么样的准备，如果我没有这种准备的话，我这些自然的行为会表现出来，往往这些最自然的行为不一定是最健康的行为，所以我心里面要学习要准备，让我们看看怎么样发展正面的态度。我是比较吹向思想型的，当我看自己的话，我觉得哎，我蛮彻底的，我井井有条，我很认真，很做事情我蛮努力的，批评吧，那我从不批评人的，我只不过将这个事实把它拿出来而已，就是当你在 review 这些 paper 的时候，你从来不会说我在批评他，你说我只不过将我认为不是很好的把它提出来，对你是有帮助的。
更加做一个好的提醒。
你说我矮板吗？
你说我矮板？
因为我是很沉重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很沉重的。
我是靠得住的。
我是靠得住。
你说我教条主义吗？
你说我教条主义呢？
我因为我是有原则的。
我有原则。
我不会挑剔你。
我不会挑剔
你。不过你那个实在是太不对了，太不像样了。那我看你的话，对思想型的人，一般的那个叫做 quote unquote 那个死对头啊，一般来说
quote unquote 死对头，
大概是属于影响型的人，有点是水火不入的那一类的。我看这个人，这个人激励别人，不用头脑的啊，这是这个人的缺点。他这么热忱，又是蛮戏剧化的，我都不晓得他是真是假的，对不对？这个人不能够建立很深的关系。哦，他好像很亲切，那不晓得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对我一亲切的时候，他大概都有另外一个目标的目的的。当他一跟我好的时候，我就在等他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开头总是但是，
第二句话开头总是但是。
他非常外向，
啊，
但是蛮肤浅的，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在讲的时候，我重点在哪里？我看自己的时候都是看自己的优点。我看人家的时候都是看人家的缺点。是不是？另外有一句话说，当我们在衡量别人的时候，是衡量别人的行为。但是衡量自己的时候，我们是衡量我们自己的动机。我的动机总是好的，但是我做出来不一定做得好。但是你要看我的动机。但是你呢？你的动机再好，我也不理。如果你的表现不好的话，我就不喜欢。所以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看别人的优点，要去欣赏他们，他能够激励别人，这正是我们这些思想型人所很需要的，是不是？思想型的人很难去推动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但是一个影响型的人他能够。在一个的教会团体里面，很需要多一点的影响型的人，能够跟新来的人打招呼。思想型的人大概都不太喜欢主动的跟人谈话的，所以在很多的中国教会里面，思想型的人占大多数的话，一个影响型的人一进到这个教会来，或者关系型的人进到教会来，他一定会觉得好像你们冷冰冰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影响型的人来弥补我们不足的地方。影响型的人也需要这些关系型、思想型的人来填满一些他们所缺少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要有一些小组委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注意一下那些成员的成分是什么样的？我大概会避免将所有思想型人都放在一个委员会里。我们会注意一下，如果都是关系型的人的话，我们会说可能这样子不是一个很好的小组，我们放一个思想型的或者一个驾驭型的人在里面平行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跟你紧张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你是驾驭型的人，对方也是驾驭型，对方会觉得你要在那里控制场面，他就失去了自由了。所以他一看见你，他心里面有紧张。影响型的人觉得你这个驾驭型太过注重效果，你都忘记了这个环境应该是怎么样的。 关系型的人会觉得你这个驾驭型的人都不在听我。你觉得时间事情比关系更重要？所以关系的人一看见驾驭型的人一来到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紧张了。这些思想型的人觉得你做事太快了，你都不太不仔细了。比如说你是关系型的人，这个驾驭型的人会觉得你花太多时间谈话了。打电话就说办一件事情，问一个问题就好了。为什么要就是什么都要谈？你家人怎么样？你又准你最近觉得怎么样？等等，为什么要谈这些？影响型的人觉得关系型的行动太慢了。有没有注意到在走廊这边有人走从一个会到另外一个会走路的速度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些人看时间一定要在一分钟之内要到那个课时，总是匆匆忙忙的。另外的一些就是只要我到那里就行了。关系型的人你会觉得你这个关系型的人都缺乏主动，你要逼着我来做主动。有一对夫妇，两个都是关系型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家出去吃饭，他说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两个人上了车都不知道去哪里吃东西。太太说，先生你决定吧。先生说，你太太你决定吧。然后他说，你猜我们结果去哪里？我们家的小孩子要去 hamburger， 我们结果都去了 McDonald。 啊，这一些都是要你自己要想想看的，就是你是哪一类的，然后对方是哪一类，为什么我们之间会有一些的紧张的存在。啊，一定要讲的思想型的人跟思想型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在一般的中国人的圈子里面，这个是属于比较多类多这类型的人比较多一点的。
因为在中国人圈子里面比较多一种情况
的思想的是都是思想的，
都是思想。
思想型那个特点就是我要比你更加的准确。
我思想型的，我要比你更加准确。
如果是思想型的人来的开会的时候说，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我可以保证你在座的那些其他的思想型的人说，我有一个比你这个可能更好。
我相信我们在思想型在座我觉得我有一个比你更加好。
记得在不久以前，在礼拜天崇拜开始之前，四班的指挥在跟我们一起在准备祷告的时候，四班指挥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有关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听了，我说哦，我就开始要回答了。
我听完之后，我就开始回答。
但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我就说：“薛孔伟，你怎么搞的？”因为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讲的是，呀，我最近也看了一本，我觉得那本也是很好的。我说他只不过将他看了一本好的书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告诉他我看了一本比那个更好的书？啊，所以还好我们也讲出来，是自己里面体会到了，开始有些的约束。我觉得在我们与人来往的时候，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我不能够改变你，神也没有给我这个使命来改变你，没有给我使命来改变我的太太。但是神要我的是要改变我自己，靠着他给我的力量改变我，使我能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当我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也会因着我的改变，他们也开始会在那里改变。但这个关键 就是我愿不愿意去改变自己。我想这是大概人际关系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婚姻的问题也就是这样，是不是？不久以前有一对夫妇，我们介绍他们去找专业人士做辅导。第二节的时候，那个辅导的问这个丈夫，你愿不愿意饶恕你的太太？丈夫听了说不，站起来就走掉了。太太很愿意改，先生不愿意，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人有办法。我很感谢神，最近在谈话里面他们两个又回去看辅导，是表示他心里面也愿意有些的更改，做自己做些调整。我觉得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有两条线，我是很喜欢用的。这次我看你的时候，我说你应该在这里。但是我看见的是你在这里。最容易做的是什么？不停地给你教训，不停地在那里吩咐你。你要去这里，是不是？我们很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也都听得很多，是不是？你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现在在这里，在这里，就是最大的挑战，还是当我们看自己也好，看别人也好，怎么样能够帮助从他自己从这里到这里？怎么帮自己从这个地步到？应该到的那里，可能是好几步才能够到那边，然后最后也是有一个四方的图。这是我，这是你。很多的时候我要你跟我谈话，我要你用我懂的语言来跟我谈，是不是？如果你是思想型的话，我是思想型的话，我说你也要像我一样要讲事实。不然的话我不听你的。
是，
那如果你是关系型的，你说我要听你，我要听我懂得的语言，就是关系的那个语言，那我才跟你来往。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冲突的出现，是不是？我们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在团体里面，我们看很多这个僵局。但我觉得很要紧，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学的一个功课，我尽我所能的来到你这一个地步，你也尽你所能的到我这边，然后我们可能会在中间碰见，是不是？我们关系型的人也要学习一下分析一些事实。我们一些思想的人，思想不是说你其他人不思想，思想型的人也要多注重一下我们那个情感的一面。我不一定是生下来就是一个很富于容易表达情感的一个人，但是我也很感谢神，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我太太帮了我很大的忙，帮助我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情绪，也给我一个空间，帮助我将我的情绪能够适当的表露出来，他没有要求我像他一样。这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学的，在我们跟朋友的来往，跟弟兄姊妹的来往，在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好像今天早上李牧师提到，我心里面十分的认同。基督教信仰的那两个的重点，一个是人跟神的关系，一个是人跟人的关系。耶稣说，当人家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说过，当人能够当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相爱的时候，我能够知道你是我的门徒。
我这两天跟你们分享的只不过是一些的工具之一，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彼此的相爱和和睦的相处。
我这几天同你分享只不过一些工具之一，能够让你们学习到怎么与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
好，有没有一两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就要结束。但是没有的话，有没有一两次，对，你讲大声一点好吗？啊，我没有听清楚你的问题，对不起。
哦，
这几个的类型是天生下来的呢，还是以后慢慢的发展的？我想很，这里几个过程还天生落来的呢，还是怎？我想没有人能够肯定的说这个是遗传的，你生下来就是这样。但是往往当你在小的时候，已经可以观察到你某些的缺失，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我生下来就是这样，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的，那又是一个的逃避的，对不对？我想可能我的重点不是在那，我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就是说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比如当我给我的儿子做这个问卷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一些的特点，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的，是不是？就好像大概生下来有一点这个关系，但是我不会就将责任就一推就推到我身上，都是我爸爸妈妈不好，所以我这个样子。个性是有遗传，是不是？我很老实说啊，我不好，我不敢做这个结论。我个人学的一个功课，如果你们认得我久一点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忧虑的一个人。那我最近几年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大家都可以认得我，都知道我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以前这么忧虑。好，我是在大概七年前、八年前，我去看我爸爸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下了一个决心，当我到八十岁的时候，我绝对不要像我爸爸一样的忧虑。我不是说我爸爸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完全不是。当我看见我的忧虑可能从哪里来，同时我看圣经的时候也很明显的知道忧虑是不对的。讲的再严格一点，在圣经里面忧虑也是一个罪，所以我就要下功夫来处理。 对，谢谢你。Yeah, 我想我也提到的就是你也可以看见你自己，有些时候在不同的场合你会有不同的特点的表现出来，这也都会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也有一些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他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一致啊，所以我再三的重复，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我们拿来 label 这个人是属于哪一类，这个人属于哪一类的啊，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这个用意。就好像我绝不喜欢说这人是一个消极的人，这个是个积极的人，当你一 label 的时候就不能改了一样啊。我们要体会的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可能会有这些一些不同的特点。好，谢谢你。
是
好，最后我可能想补充一下，我可能应该在昨天就跟你们讲的，我用的这些的资料是从一个叫做 personal profile 那里的一个 modification、如果你们在、在公司里面，如果你们读过 management， 如果你们经过一些所谓叫做 career counseling 的话，你大概会看见这个叫做 personal profile 这一个工具。这个在最近的几年来，十几年来，在美国的，所谓的 management 里面用的是蛮普遍的一个工具 ，personal profile。这里面主要的有四个叫做 DISC，D 是 doer， 就是 driver， 驾驭型 ；I 是 influencer，S 这个是steadiness， relational 关系型；然后 C 是 compliant， 是思想型的。所以在另外的一个。场合里面他们会用的叫做 DISC， 我们这个用的就是跟有一点的 modification 把它简化了一点。如果你要更 detail 的去做的话，这个 personal profile 是你应该花多一点时间去的。最近几年来这个 walk through the Bible ministry 体会到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跟组织的需要，所以在 walk through the Bible 里面有一个部门是叫做 leadership training，在他们里面就很强调这个人与人的这个关系啊，这是材料是从他们那边来。所以如果你看一下你们的手册后面的，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看了这个手册，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自己的范围里面来使用啊，因为这个到底是属于 walk through the Bible 的一些的资料，好吗？ Yeah. 对，好，我好不好很快的解释一下，因为我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所以很非常的抱歉啊。比如说在第四步，当我了解了我紧张关系的存在，第五步的时候我就要知道我要做些什么调整，那你自己要看看你是说哪一类型，你要怎么调整。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在第22页还有很多要填的，是不是？那你就将你心目中那个很重要的人的名字写上去，看看他是哪一类型的，你怎么样可以改善你跟他的关系，这个是那个最终的目的。所以很抱歉，因为只有原本是应该3.5个钟头的课程，我要在1个多钟头来把它全部做完，所以就很多地方就漏掉了。好，谢谢你们。好。